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国际小组将对美军误炸阿富汗医院事件展开调查。越南和中国渔船再次产生矛盾。安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安倍表示希望中国不要过度聚焦历史。美国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有批评者称这是虚伪。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中东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说，对于一系列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人事件，克里国务卿并不指责任何一方，只希望看到停止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克里很快将前往该地区寻找恢复局势平静的途径，为和谈提供一次机会。科比说，克里认为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以及以色列继续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活动，使和谈陷于危险境地。以色列在全国范围内的部署了数百名军人，帮助警方应对巴勒斯坦人持刀行凶及其他袭击的威胁。这些袭击事件已经导致至少7名犹太人丧生，而且由此产生的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到以色列全国。31名巴勒斯坦人也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丧生。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吉拉德·埃尔丹星期三说，在那些在袭击以色列人时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不会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埃尔丹说，他们不配得到好好的安葬。他说，巴勒斯坦人葬礼通常会变成支持恐怖和煽动谋杀的一种展示。星期三发生2起暴力事件，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一个主要公交站刺伤了一名70岁的老婆婆，她之后被警察击毙。还有一名男子在企图刺杀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外的警卫时被警察击毙。另外，至少有31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以色列或向以色列军人投掷石块和燃烧瓶时被打死。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希望暴力停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约旦河西岸星期二爆发冲突，之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地区也有一连串袭击事件，巴勒斯坦一些组织宣布了报复日。在伯利恒、拉马拉等城市，巴勒斯坦青年焚烧车胎，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以军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回击。近日来，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愤怒情绪加剧，原因是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侵入了耶路撒冷一处穆斯林圣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示威民众向巴以边界行进，抗议多年的封锁。哈马斯领导人支持对以色列人的袭击。
哈马斯称赞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英雄行为，并肯定袭击事件的增加证明了巴勒斯坦人的起义行动所向披靡。这是耶路撒冷的起义，是针对以色列人在阿克萨清真寺所犯罪行发出的一个有力信号。
暴力事件的升级促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议会紧急会议。
我告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要把谋杀犯变成英雄。如果因为哈马斯、伊斯兰运动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煽动而导致局势恶化，责任由你们承担。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应该为最近这波暴力事件负责，还说巴勒斯坦方面正在考虑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诉。 白宫谴责星期二造成三名以色列平民丧生、多人受伤的恐怖袭击事件。
We mourn any loss of life.
我们哀悼死者，不管他们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美国继续强调谴责暴力和打击煽动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表示，将很快前往冲突地区，希望能够平息紧张局势。
But this violence
必须制止暴力事件以及任何煽动暴力的行动。
克里参与了去年结束的巴以最近一轮和平谈判，谈判没有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在随后爆发的暴力冲突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造成人员伤亡的轰炸。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官员就叙利亚空中行为准则问题结束了第三轮磋商，正在最终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确立基本的安全规则，避免双方战机出现误撞。美国国防部说，星期三的视频会议取得了进展，会议专门就落实安全程序的问题进行了磋商。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对于未来那份文件中一些关键性的条款，双方立场一致。美俄双方都表示，会谈是专业性质的，而且协议接近达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美国拒绝与有关叙利亚协调行动的内容更广泛的会议，但如果举行这类谈判，就需要向对方首都派高层代表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对于这项拟议中的协议，他没有具体的消息可以透露。他还说，美方继续愿意与俄罗斯进行磋商。与此同时，俄罗斯称他们的战机对叙利亚、阿勒颇、伊德利卜和哈马等省的伊斯兰目标又进行了41轮的轰炸。国际人道事实真相调查委员会准备对美军误炸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一家医院的事件展开调查。无国界医生表示，一个国际委员会准备对本月早些时候该组织在阿富汗昆都市一家医院受到美军空袭的事件进行调查。在那次事件中，22人死于空袭。该组织说，设在瑞士的国际人道事实真相调查委员会将在阿富汗和美国同意之后展开调查。无国界医生执行主任科恩说，第一步是美国政府同意进行调查，其次我们将通过可靠的消息来源查明事件的缘由，以便我们更清楚了解10月3号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向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了道歉。在中越方面，越南说一艘中国船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撞沉一艘越南渔船，中越两国关系由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处于紧张状态。越南广义省官员星期四说，这艘中国船9月29号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海域撞击一艘越南渔船的船舷，中越两国都宣称对这一群岛拥有主权。当时越南渔船上有10名渔民，其中一人说，中国船上的武装人员登上渔船，抢走导航和捕鱼设备以及其他工具以后驶离。越南渔船开始进水，并于几个小时后沉没，渔民们不得不穿上救生衣等待救援。美联社说，越南当局计划就这一事件正式向中国提出抗议。美联社援引越南官员的话说，这是中国船只今年第20次攻击越南渔船。中国官员在谈到以往多次此类事件时称，越南渔船对中国船只进行骚扰。北京尚未对最近越南提出的指称发表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自从美国据信即将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12海里的消息公布以来，一些最坚定和最具军事实力的亚太盟友迄今没有公开发表支持或者参与美国的这项行动。 与此同时，中国正对美国这些盟国展开外交攻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了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美国的盟国菲律宾对这一可能展开的军事行动公开表示欢迎。马尼拉当局对这片有争议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并让美国海军在这一海域执行侦察和航行任务的飞机和舰船使用它的军事设施。然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具军事实力的一些盟国还没有对美军可能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的行动直接表明立场。被美国视为亚太地区安全支柱的澳大利亚，10月13号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加强军事合作的防务协定，但这项协定没有具体提及美军12海里航行计划。外长毕肖普在回应媒体有关问题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但他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12海里航行计划。
我们致力于基于行动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坚持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
澳大利亚报刊《澳洲金融评论》称，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计划。即便如此，中国驻悉尼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澳大利亚官员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言论既不负责任又没有建设性。美国另一个亚太盟国日本曾表示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权，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对美军可能实施12海里航行自由权计划直接表明立场。北京选择在这个时机向东京示好。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说，美国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海域的航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我们已经多次表示，将在国际法许可的情况下，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飞行、航行和操作，无论是在北极国际贸易广泛使用的海上航线，还是在南中国海。
卡特是在他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澳大利亚官员会谈之后说这番话的，双方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地区拥有主权，但是中国声称对该地区大部分繁忙的航道拥有主权。中国填海造地，建造了一系列人工岛屿，最近还在岛上修建了2个可供军机使用的机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没有证实或否认美国的意图，但是他说区域国家寻求加强与美国和美国海军的互动。中国星期五发出警告，反对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这似乎是针对美国的。之前有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派军舰在中国声称为其领土的人造岛屿附近海域航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土耳其政府警告美国和俄罗斯不要向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宣称这些库尔德人是安卡拉所说的土耳其境内库尔德恐怖分子的盟友。不过分析人士说，西方却把库尔德人看作是抗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扩张的关键盟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支持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夺走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些地盘。美国本星期表示向叙利亚空投了武器弹药，但没有具体说明接受援助的是哪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土耳其已经警告不要武装叙利亚库尔德部队，称他们是跟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分离主义武装结盟的恐怖分子。
这一立场转达给了美国和俄罗斯，这意味着同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任何组织进行合作都是土耳其所无法接受的。
不过西方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人的盟友关系有可能得到加强，
他们构成了非常有效的亲西方的和世俗化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在当前，随着俄罗斯的干预，随着冲突越来越复杂，我认为美国和西方将把库民联保持在自己这一边。
库尔德指挥官对路透社说，他们已和阿拉伯人的反政府武装团体结成联盟，将要攻打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阿拉丁说，短期结盟是有可能的。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目标，也就是终结和打败伊斯兰国。不过如果说到更长期的更远大的规划，我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这些组织过去曾彼此对抗过。
族群对立意味着由库尔德人主导进攻拉卡会有问题。
在阿拉伯人主导的地区，人们会反对库尔德民兵控制他们的地盘，即使这意味着摆脱伊斯兰国。这是因为这些族群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
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库尔德团体的目标是在俄罗斯空中支援下沿着边界继续西进，越过幼发拉底河。
土耳其人希望拥有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发动攻击的自由，不过我认为他们目前做不到。跟世界大国结成了更广泛的联盟，让土耳其这样做会很尴尬，因为库尔德武装是少有的能得到民众支持的地面武装之一，土耳其袭击他们别人会看不过去。
与此同时，土耳其星期三说，当局有证据把库工党激进分子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与上星期六安卡拉和平集会爆炸案联系在一起。很多库尔德组织声称土耳其政府策划了那次袭击，政府方面则坚决否认。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了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安倍表示希望今年秋季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和杨洁篪同意早日启动中日海上联络机制。会见时，安倍就中方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登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表示遗憾，希望中国不要过度聚焦不幸的历史。杨洁篪反驳称，二战相关事宜已有国际定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北京会见安倍首相以来，中日关系有所解冻，但是最近中国提供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选入世界记忆名录，两国之间矛盾再起。中国说，日本军队在南京屠杀了30万人，但同盟国战后法庭说，日军屠杀了15万人。日本政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立性以及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准确性提出质疑。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星期二说，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日本可能会停止向该组织提供资金。中国随后谴责日本的威胁，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早些时候，杨洁篪与自民党总会长二阶俊博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进一步改善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指控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实施空袭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国际特赦表示，对居民区的空袭行动已经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际特赦组织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北部城市萨达附近拍摄到这些镜头。当地村民卡西姆·萨拉·阿尔沙伊巴说，空袭摧毁了他的房屋，并且展示他死去儿子的照片。
这就是武器，这就是他们声称我们有的武器，这就是武器。古兰经和清真寺。
国际特赦调查了联军从五月到七月对萨达发动的13次空袭。
In one direct airstrike, we...
我们七月份到被空袭的地方实地观察，那里是只有9栋房屋的居民点，但是却在2个多小时中遭受了连续4次空袭，55人丧生，其中35人是还不满11岁的儿童。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1.
国际特赦还声称已经发现国际条约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弹的残片。沙特阿拉伯没有直接回应国际特赦的指控，但是沙特之前曾表示，他们只把也门反叛武装人员当作当季目标，并否认使用集束炸弹。
We're asking for all states.
首先，鉴于正在发生的战争罪行，我们请求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暂停把武器移送给所有联盟成员。其次，让国际社会来调查这些战争罪行。
To investigate these war crimes.
联合国人权机构上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披露了冲突双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The report does not at any point.
这份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指责联军部队蓄意攻击平民和平民设施，不过报告确实列举了几起造成大批平民伤亡的空袭事件。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联合国表示，从四月份到现在的6个月里，有超过2350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英国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亚洲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官方表示，至少有22名边防警察和35名塔利班叛乱分子在赫尔曼德省南部的一场激战中丧生。阿富汗官员说，有大约12名阿富汗安全人员在努扎德区的冲突中受伤。塔利班反叛武装在2个月之前攻占了努扎德区，塔利班当时还夺取了赫尔曼德省的战略要地穆萨堡的部分区域，但官方声称已将塔利班武装赶出了这片地区。自2014年12月北约领导的联军结束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之后，塔利班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并且使政府军伤亡惨重。然而这些叛乱分子攻占的地区很快又失守。星期二，塔利班宣布从北部城市昆都市全部撤出。塔利班上月底攻占了昆都市，但是对这座城市的控制仅仅持续了几天时间。缅甸政府和8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缅甸官员赞扬这是一个重大的成果，不过其他几个反政府武装组织拒绝签署这项协议。星期四，缅甸总统吴登盛在首都内比都主持了由电视转播的停火协议的签署仪式，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和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出席了仪式。吴登盛说，这项全国停火协议是我们送给子孙后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礼物，尽管这项协议还没有涵盖全国，我们将努力加紧争取与其他组织达成协议。上个月，10个反政府武装组织宣布不签署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对缅甸签署停火协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在实现持久和平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指出克钦邦和善邦还在发生军事行动，当地10万多流离失所的人得不到人道救援。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警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不要过于匆忙地与政府签署停火协议，他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将来的稳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总统朴槿惠本周访问华盛顿，要跟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内容呢会涉及遏制朝鲜核威胁以及美国对目前韩日摩擦的关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朴槿惠上个月作为嘉宾受邀出席北京为庆祝二战结束周年庆典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引发关注，也有可能是会谈的话题。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唯一出席北京大阅兵的领导人。朴槿惠星期五跟奥巴马总统见面时，很有可能谈及他试图拉近首尔跟北京的关系，同时疏远平壤的做法是否行得通。
我跟政府官员交谈时，没有感觉到他们特别忧虑。我认为他们明白朴槿惠想要做什么。
朝鲜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非常气愤，于是加入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但是北京继续向朝鲜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最近，中国还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平壤，此举被看作是支持金正恩的一种姿态。
从中国对解决朝鲜问题提供的帮助的实质内容来看，韩国的这个投注能否得到回报还有待观察。
如果平壤继续推迟进行导弹试射等挑衅活动，在下星期主办离散家庭团聚活动，要求首尔跟华盛顿略微保持距离，放松对朝鲜制裁的压力就会增加。还有的观点认为，韩国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激进动作，也不想加入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跟韩国与中国友谊日益加深形成反差的是，首尔跟东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分歧。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在二战期间被迫充当军妓，朴槿惠放弃了要求安倍晋三先就慰安妇道歉才同意跟他见面的要求。但是这个问题继续让华盛顿这两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友间的关系复杂化。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另外11个国家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批准，将形成占全球经济40%的贸易集团。但是 TPP 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美国，反对的人警告说它会造成就业机会流失，并且带来其他的不良后果。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报道，介绍围绕这一贸易协定的两种意见，请听详情。
德克萨斯州的这次示威是对 TPP 敌视态度的缩影。工会把这一协定称为出卖就业协定，他们说不仅不会有新的工作，而且现有的工作会降低工资，工人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要么失业。这还不是 TPP 遇到的唯一阻力。今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贸易谈判授权法案，这意味着国会不可以修改协定，只能批准或否决。各国之间如有争议的话，最后决定由一个3人委员会拍板。前 IBM 高管、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的拉尔夫·戈莫里说：
We've already had 3 decades of similar.
我们30年来看过类似的协定，每一个都内容更广泛一些，但是也更糟糕。我们不用问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看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完全掏空了，那些工作、那些技术、那些工厂都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不过对那些跨国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开发新市场、增加产品销售、提高利润，进而为股东提升股价的机会。洛克威尔全球公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彼得·卡迪洛说， TPP 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工人都是有利的。
这项协定和每个协定一样，有利有弊。有些人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机会会流失到海外，但也有人认为这项协定对经济是有利的。我的意见在二者之间。
I lie somewhere in between.
但是华尔街的帝国执行公司的总裁彼得·科斯塔说，美国和美国工人又一次吃亏了。
I think it favors.
我认为协定对较小的贸易伙伴有利，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利，而美国像往常一样又一次签署了可能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的协定。我觉得美国要批准这项协定可能有困难，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通过。
TPP 协定的复杂内容预计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公布于众。 根据美国国会拟定的时间表，奥巴马总统可以在文本公布的60天之后签字。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荷兰官员表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17 航班是被俄制地对空导弹击落的。MH17 去年在途经乌克兰东部地区上空时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都遇难。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和当时和政府军正在当地交战。星期二，荷兰官方在国内一空军基地发布最终调查报告，并得出上述结论。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在荷兰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宣布马航 MH17 航班是被一枚俄制导弹击落时，他身后的背景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那架被击落的波音777重建的残骸。
MH17 航班坠毁的原因是弹头在驾驶舱左侧外面爆炸，爆炸的弹头属于 9N314M 型，这一类型的弹头被安装在山毛榉地对空导弹中。
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前，遇难者家属们看到了这架将他们的亲人带向死亡的飞机重建后的残骸。调查人员认为，一个动画影片能够展示导弹的弹片是如何布满了机头，穿透了驾驶舱，瞬间杀死了飞行员，并导致飞机在空中分解的。然而，报告并没有回答是谁发射了导弹。MH17 飞经的区域在它被击落的前几天还在激烈交战。对调查人员来说，最大的秘密就是为什么那片空域在那天没有对 MH17 以及数十个其他的商业航班关闭。
乌克兰也好，空中管制员也好，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也好，他们都对交战区域给民用航空带来的风险认识不足。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一定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且正敦促各方对这次事件的责任人予以最严厉的处罚。驾驶舱还没有找到，因此荷兰调查人员的结论仅仅是还原 MH17 被击落事件真相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美国国务院将要公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是美国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关注海外宗教迫害问题的几项努力之一。支持者认为，这种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不过，批评者却说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做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定王范庄农民王文生向美国之音展示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判决书，上面写着这个项目是非法建筑。但记者看到所谓判决书，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不啻于一张废纸。塔吊在民房上凌空飞舞，各种建筑机械仍在运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是习近平誓言实现法治中国的拦路虎，如今又添了一个新的症状：生效判决执行难。最近，中国行为法学会和人民法治杂志社主办了一个生效判决执行难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界专家学者讨论了发生在厦门的一起判决遭到领导干部干预导致生效近10年但至今仍未得到执行的案例。厦门市民沈宋庆的案例曾被多家媒体曝光。1998年，沈宋庆向厦门汇成公司购买了一座大厦的商场，钱虽然交了，但得不到房地产和违约金，打赢了官司，但是10年来，他向法院提交6份强制执行申请书，但生效的判决始终停留在纸上。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案件的发生。江苏省沛县的建设局向社会集资兴建了行政办公楼，和沛县建设局的城建大厦遥相辉映的是沛县县委办公大楼， 这个办公楼因超标为办公室配设有双人床的卧室而被中央电视台曝光。习近平和王岐山掀起反腐风暴后，沛县多座行政办公楼建好后无人敢住，成了烂尾工程，向社会集资的款项则久拖不还。2014年，徐州泉山法院作出判决，要求沛县建设局协助偿还民众的投资款，然而判决协助执行通知书至今没有执行。
沛县建设局2011年10月盖办公楼，交没200万元，至今不还。法院判决还款并查封了沛县建设局的账号，但至今执行不来。法院判决书连张废纸都不如，使我们全家生活陷入了困境。
作为一级地方政府的沛县建设局，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保定王范庄的居民王文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国家法律是最后的底线，而他们在保定遇到的状况是各个单位踢皮球无人管。
这是法院，是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法律的最后的底线啊！我连法院都不管，你说我们上哪儿去吧？如果你要是告，他就给你踢皮球，就给你那什么，你找这儿指那儿这么指的呢，可是哪儿都不管。
这些案例引发了多起上访事件。厦门沈宋庆的曾经15次去北京上访，沛县的债权人也先后去上级法院以至北京的最高法院上访。不久前习近平访问美国华盛顿期间，甚至发生中国访民拦截习近平和彭丽媛的车队，有访民钻到习近平防弹车的车底下的事件。据访民称，习近平的秘书后来收了访民的材料，目前尚不知道这个到达中共权力最高层的案例是否得到处理，地方贪腐官员是否得到惩处。中国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昭认为，不执行生效判决就等于消解了司法解决争议纠纷的功能，就等于司法行政权可以藐视法院的判决。
中国的最高法院曾经将执行难概括为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难求、硬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这5种情形。生效判决执行难的现象不仅危及中国司法的公信力，还挑战了执政党和国家治理秩序和治理能力，并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5年的报告中批评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有令人担忧的恶化。记者东方的报道也表示，中国司法除了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之外，还广泛存在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他说，生效判决执行难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的层面。美国国务院将要公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此支持者认为，这种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不过呢，与此同时，批评者却认为，这报告的形式是新殖民主义者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的话报道。
美国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款允许美国人自行选择信仰而不设国教，这些话语刻在了这间博物馆里。在馆内开会的人士正在讨论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适用于其他国家。很多与会者相信这一条款反映了普世原则。
从某方面讲，捍卫宗教自由是捍卫做人的含义。
卡特里娜·兰托斯主持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每年公布地图，标明他们所说的世界上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劝说各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建立安全的公共场所，让持各种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公开而不怀恐惧地践行他们的信仰。这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多项领域建立更加宽容和稳定的社会。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这家跨大西洋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对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看法。
我实际上把美国当前的这个项目看作是在海外推动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整套做法的最新环节，其部分方式是通过社会与宗教工程学手段。
政治学专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说，
我们觉得自己实现了宗教自由，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于是轮到其他人，我们需要加以某种管理，需要教导他们学会宽容，需要改造他们。在美国的外国宗教事务圈里，每个人都在海外培养宗教宽容人士，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是政府在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这样做。其他批评人士说，宗教自由是个西方观念，对其他社会可能有破坏性。美国宗教大使戴维·萨珀斯坦访问缅甸一个福音派教会时，问到了侵权问题。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分门别类来看，把每个人都当成公民，公民的身份应该是第一的。
他讲的这段话跟美国宪法不无相似之处。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生命联合会星期二邀请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和中国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就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发表讲话。他们一致敦促中国停止强制堕胎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女权无疆界创办人兼主席瑞杰长期以来致力于停止中国强制堕胎的活动。该组织开展拯救女孩行动，前往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企图堕胎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一年的经济资助，希望他们将孩子留下。瑞杰说，截至目前，该组织已经拯救约200名女婴。中国政府称实行了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并称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近年来，这项政策在许多地区开始放宽，夫妻本身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瑞姐认为，由于严重的男女失衡及社会老龄化，中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调整为两个孩子政策。但是他不同意问题就此解决，未婚先孕的人还是会面临强制堕胎的威胁。
所以你们准备好，中国可能会宣布两个孩子政策。如果这真的发生了，我可能会立刻写一些东西。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把话传播出去，我会很感谢，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就此放松，说哦，太棒了，我很高兴这结束了。
从中国山东农村逃到美国的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在中国时曾经调查揭露临沂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野蛮行为。他用英语说
The rule of law simply does not exist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法治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共产党不遵守自己的法律。我的工作就是尽我所能，通过和平合法的方法改变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独立记者高宇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一审7年判决的上诉二审近日再次被延期3个月。星期二见到高瑜的辩护律师表示，高瑜近期身体状况更加不好，令人担忧。而高瑜在获知二审再次延期以后感到非常的气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高瑜辩护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星期二上午前往看守所探望高瑜，通报二审第三次被延期。尚宝军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星期一下午接到法院电话通知，高瑜案二审被延期3个月，到明年1月12号，应该是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而当他向高瑜通报时，高瑜表示法院或看守所没有告诉他，并对再次延期感到愤怒。尚宝军说，
我们高瑜是不是得到了这个消息，高瑜说他没有，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也很生气吧，或者说这样无限期的拖延是想他们想干什么他也搞不清楚啊。
71岁高龄的高瑜一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美尼尔综合症等多种疾病，在看守所内状况更加严重。尚宝军律师透露，高瑜近期曾突发心脏病，很严重，且发病的频率增加。他说，
最近一次突发心脏病呢，是10月3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心痛的厉害嘛，然后就叫御医，服药也不太管用，所以就给他输液打点滴，经过7天的这个打点滴嘛，一直到10号没。但是很显然，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的频率现在越来越高了。
尚宝军律师表示，法院再次延期二审的理由是案情复杂重大，但律师认为高瑜案并不复杂，就是他有没有在2016年6、7月向海外提供一审认定的有关七不讲的中办文件。至于是否重大，那就要看当局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应当从人道的角度，在迟迟做不出二审的情况下，允许他取保候审出来治病。他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认为高瑜毕竟年老体弱了嘛，你如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一时难以下结论的话，那你可以先让高瑜取保候审先治病吧，你可以延期，当然法律也没有规定最高院的延期次数限制，理论上说呢，他可以继续延下去，甚至更长时间。既然这样，不如先让高瑜出来治病，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
尚宝军还表示，法律规定在法定审限内如果结不了案，就应该给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但是辩护律师和法院对法定审限的理解不同。律师认为，法定的审限是不包括所谓延期的，否则只要最高法院批准，审限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被告可以无限期的被关押下去。他说，
我们的理解认为，二审的刑事案件法定审限就是2个月，如果2个月不能够开庭作出判决的话呢，那应该都是超出审限的，那你应该变更强制措施，先让取保候审啊，或者监视居住啊这样的。至于说你延长，经过高院啊最高院批准延长多少，就算它没有限制，但应该也不属于法定审限的范围之内。但是法院他也认为说，只要经过了批准，他们都认为都在法律规定的审限之内。
曾3次入狱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去年4月下旬被警方拘捕，当局指控他向境外网站泄露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等的七不讲的中共9号文件。高瑜否认指控，坚持无罪，但今年4月17日，一审被判刑7年。高瑜不服，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应在2个月内审结的二审此前已经延期了2次。同时，律师几次提出让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高瑜取保候审的申请都被当局拒绝。高瑜的案件从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政府和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都先后多次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高瑜。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提到人权问题时，特意提到高瑜等人的名字，称美国将直言不讳地讨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乎所有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意组建一个国际机构调查和审判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发起倡议的爱沙尼亚表示，二战后的纽伦堡国际法庭曾审判过纳粹战犯，但迄今还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共产党所犯的罪行下结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爱沙尼亚司法部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同意准备加入爱沙尼亚的倡议，组建一个国际机构调查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几天前在卢森堡所举行的欧盟司法部长会议上，爱沙尼亚司法部部长林萨鲁会晤了这两个国家的司法部长。林萨鲁说，他向每一位欧盟成员国的司法部长介绍了这项倡议，希望在这个领域获得各个成员国的支持与合作。八月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曾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东欧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决定组建类似纽伦堡国际法庭的机构，调查共产党的罪行，审判那些从事过反人类犯罪行为的人。会议还决定成立专家小组，具体落实和推动这项工作。这些国家包括了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乌克兰和格鲁吉亚。1939年的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东欧，许多东欧国家丧失了主权，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民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芬兰也丧失了大片的国土。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东欧国家日益感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增大。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说，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给出评价，可以保证和避免在未来以意识形态为动机重复类似的民族灭绝和犯罪行为。他说，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受害者都应该有权返还自己的清白，恢复公正，这应该成为年轻一代欧洲人共同的任务和责任。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吉西利斯说，审判共产党罪行不是新的倡议，他记得苏联解体之后就曾有人呼吁过，但当时共产党政权的批评者和持普通政见者掌握的资源有限，无法具体落实。推动有关倡议实施必须拥有政治意志和勇气，也必须获得包括民众在内的各方的支持。基谢利斯说，虽然千百万人曾遭受过苏共政权的迫害，但是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仍然会采取手段抵制有关的倡议。这项倡议再次被提出来，正面临新的国际环境，或许能够得到推动和落实。基谢利斯说，成立有关的国际法庭将审判谁、如何审判等等，还需要具体讨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必不可少。基西利斯说，不一定必须要具体审判哪一个人或是具体的共产党的领袖，也不应该审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审判的应该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许多地区的实践和实施活动。共产主义在东欧、在中国、在古巴和柬埔寨等地区实施时确实祸害不浅。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研究人员达里尼科夫说，乌克兰支持有关倡议是因为如果不弄清过去的历史的话，乌克兰的手脚将被捆住，无法前进融入欧洲文明，但审判共产党的国际法庭将如何运转，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计划。达里尼科夫说，爱沙尼亚发起倡议之后，我想将会仿效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做法，未来由各个国家派出代表成立有关的法庭，法庭的地点是在哪里还有待讨论。爱沙尼亚在200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共产党犯罪行为的基金会。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说，在加入爱沙尼亚倡议的这些国家的范围内，调查共产党犯罪行为的工作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各国也应该对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受害者提供赔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由于内部分歧而搁置众议院议长候选人的选举，引发人们对议长职务的关注。 今天呢，我们请教了一些专家，解释议长职务的重要性、历史发展，还有谁有资格当众议院议长。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辞职，被认为贝纳接班人的众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宣布退出下任议长的竞争，在美国政坛连续引发震动。众议院议长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职务，是副总统之后能够接替总统职务的人。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教授格林说，众议院议长责任重大，特别是在推动立法方面。
议长是众议院的最高官员，他的工作包括代表众议院与参议院、与总统、与民众打交道。另外，他的责任还包括推动本党支持的立法、招募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帮助他们募捐等等。
格林教授说，议长职务也经历了历史变迁。
一开始，议长是一个负责议会程序的职务，不参与党派斗争。到了19世纪，随着党派变得更强大，作为各党领袖的议长也权力更大了，到今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职务。
近年来，共和党内一部分保守人士在政府预算与国债上限等立法议题上多次与现任议长贝纳对立，并试图把他赶下台。贝纳在上月底不顾党内成员的反对，通过了政府临时预算案，避免政府再次关闭之后，宣布他将在十月底辞去议长职务，并放弃他的议员席位。
这场持久的领导层动荡将对我们的机制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格林教授说，这是导致贝纳辞职的主要原因。
他发现这个职务已经失去了乐趣，而且越来越难做了。
贝纳辞职后，原来预计会接替他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也在上星期突然宣布退出竞选。
如果我们要团结，要强大，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
而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2012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保罗·瑞安，在很多人劝说之下，目前仍然没有答应出来参选。除此之外，目前共和党还没有出现其他的领先者。不过，格林教授解释说，其实并不是只有众院多数党成员才能担任议长。
宪法对于议长的资格写得非常模糊，只是规定了众院选举议长。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以担任众议院议长。但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议长职务都是由众院多数党成员担任。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群学者常年举办项目，帮助改善阿富汗的教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的报道。
自从1972年以来，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就一直通过阿富汗研究中心向阿富汗提供帮助。助理主任亚希尔帮助向阿富汗贫困学校编订和分发了近1600万份课本。
我们的课本在阿富汗各地发放，甚至在塔利班统治时期都在使用，因为它关系到民众的需求。
有些人学习了这些课本后又到奥马哈留学，这其中包括艾赫麦扎耶，他如今是中心的新主任，中心还培训阿富汗教师。
到这里来的多数是女性，她们接受培训，了解新方法，然后回国培训他们的同行。
塔利班统治时期不许女孩上学，禁止妇女教书，但如今教育界有很多女性。不过阿赫麦扎耶说，暴力和贫穷威胁着国家进步，迫使很多阿富汗人成为逃往欧洲的难民。
移民或者难民中间第二大群体是阿富汗人，仅次于叙利亚人。阿富汗局势如何，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
不过埃赫麦扎耶仍然对阿富汗未来保持乐观。
从长远看，阿富汗的整体走向是积极和建设性的。
他说，阿富汗研究中心还帮助奥马哈当地的师生以及很多居民更好地了解阿富汗人民以及他们为了改善未来而付出的艰难努力。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报道。
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下一个时段中再会。